我们远端的同学哦，他们从镜头看我嘛，哦，他们是从镜头看我。那么过去呢，我也没什么看镜头，我不是看左边呢，就看右边，就这样子。是他们几乎都讲说，师傅你们好，师傅你好像忽略我们这样子。因为我不是看这边，当然他们没有 complain 啊，他们没有投诉了，是我自己在想，哦，但是你要我对着机器讲哦，我可能会讲得很僵硬啊，我不知道该怎么讲，讲不出来，所以现在呢就出现另外一个情况了，就是什么呢？现在我常常都在看这边，因为那边全部背对我，我不会再看他们了，我看他们，我只看到一个的头在那边这样子，所以呢，我现在就常看这边。所以现在他们远端看到的情况就是，诶，怎么这个时候都常常在看这边这样子？所以下个星期我想说排几个人坐在那边，大家轮流坐在那边。那这样有时候我就会把我的目光引到这边来，这个是一个解决的方法了哈，就是排几个位置呢，就看谁哎，这一期啊，这一天谁去坐那边这样子，特别坐啊，主要是让我就是转来转去那个头这样子，其实第一天老实讲，第一天哈，我看这边的时候。第一天换这边的时候，我回去我的这个脖子有一点酸，因为之前还是看左边右边看左边右边啊，那还好哦。所以这两次我就不一样，我是直接整个转过来讲，避免这个脖子太酸。啊，这个就是色身哦。好。所以他们去，这个舍卫国托钵然后就后来呢，就去这个安陀林，然后在那边呢过出家人的生活。出家人生活就是在当时你会看到，他们就会去吃饱过后进行了打坐那现在呢，可能就可以多看一些书这样子以前没有什么书好看，就是打坐。那蛮侄子呢也去了那个地方，然后舍利弗也跟着去了。那巴利版本呢是没有两人去乞食，然后呢吃完过后的这种种的叙述他没有。他只有提到说，比如说第七段，这个舍利弗一听到人家来报告说，哎，那个蛮侄子已经去了这个安陀林。他一听说了，他就赶快 quickly pick up a mat，就是打坐用的那个席然后呢就 follow close behind，就是跟着，紧跟着去满池子打坐的地方他也去那边打坐所以他们去到那个地方，sat down 坐下来 for the day's abiding。他们就在树下找一棵树，然后呢就坐在那边呢静坐。然后静坐完了以后，他们就论法谈法了所以你看，你可以从这边可以看到当时的出家人的生活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就是谈法。那么。到傍晚的时候，布施那么这个他们就互相见面了然后尊者，这个舍利弗就问尊者满池子你看他的问法很特别他说你是从沙门乞坛修学梵行是吗？沙门乞坛，一个学生会自己称自己老师这个样子吗？一般上不会这样子，对不对？所以你看巴利版本呢，他的问法又不一样。巴利版本他说，你在修行梵行嘛，这个 holy life，live holy life 就是修行梵行，under our blessed one， 就是在我们的老师的带领之下修行犯恨。英文版本的问法是这样子问，和中文版本是不是有点不一样啊？中文版本是说，你可以这样子讲说，你跟那个沙门乞坛在修行吗？看到它的差别吗？从这边呢，无着比丘，大家还记得无着比丘吗？啊，他就是有就是整理这个中阿含啊，中阿含经，他就点出来这一点。他说，当时呢，舍利佛是非常出名的，大家都知道是佛陀的第二把交椅啊。然后呢，如果说今天哈，大家知道来跟你谈的是舍利佛，我想你可能都不大敢分享佛法了，因为都想反而会怎么样？你来跟我讲佛法好了，想明白我意思吗？所以舍利佛在汉译的版本里面，你会看到说，舍利佛先不透露自己的身份，他没有透露自己的身份，而且在当时，也从这边你可以看到一点，就是什么？当时出家不像我们现在大家有固定的服装啊。当时的环境就是什么呢？拿一些被丢弃的布、肮脏的布，大家捡回来洗干净，去染那个色，然后就变成穿起来就是出家人了，染色衣来的。所以，而且当时有很多就是当时也有很多外道出家的。有很多外道出家的，然后大家都是同样的观念，就是穿染色衣，所以根本说一群的修行者在一起的话，你根本分不清到底他们是跟哪一个老师学，没有人知道。所以呢，舍利佛他不讲，他先不谈自己的身份，然后他就用一个好像外人的身份呢去亲近他。请问啊，你是跟那个沙门乞坛在学习是吗？然后接下去当然就问说他们在学什么啊之类的内容，先不透露自己的身份啊。他目的其实他就是很谦卑，他不是去考他了他是很谦卑的想要从这一个满池子的这个修行的学习上呢得到一些法益啊。所以巴利版本跟汉译版本有这么不一样的一个地方啊。好，然后这个满池子他也不认识，他不认识这位在他眼前啊，这位是舍利佛，他不认识，所以他就这样子跟他呢就很轻松的侃侃就谈起来了啊。他说是的，我是跟这个沙门乞坛学习 跟这个沙门乞坛呢过这种梵行修行的生活啊。然后舍利佛就继续问了，那你是为了戒的清净跟沙门乞坛修梵行是不是？他说不是。然后一一再问下去，你是为了得心清净，心清净啊，心清净就是定。你是为了得定跟沙门乞坛修行梵行吗？他说也不是。然后一直这样子问下去，你是为了见清净，你是为了一概清净，你是为了道非道自见清净，一直问七样内容。前面第一个就是戒。心清净就是定，后面的五个都是跟慧有关系。其实内容这气清净呢，讲起来就是戒定慧来的。慧的部分分成五个部分，在慧的部分分成五个部分，那就是什么呢？从见清净、一概清净、道非道自见清净、道即自见清净、道即断自净，分成五个部分。等一下我会一一告诉大家这是什么东西啊。 所以我说这个部分是讲道次第，你可以看到道次第，从这部经里面整个修道次第，哎，你会经历戒清净过后怎样从戒转成心清净定，定怎么样成就你的慧，它就有那个戒定慧的次第在里面啊。但是它的第一个问题是什么呢？舍利弗的第一个问题，你是为了得到戒，为了学习戒法跟沙门乞坛修行，他说不是，你是为了得到心清净，你是为了得到定，所以跟沙门乞坛修行，他说不是。那请问你是为了见清净跟沙门乞坛修行吗？他也说不是。一直这样子问到最后，你是为了道济断自净而跟沙门乞坛修行吗？他也回答不是。很奇怪对不对？好，我们先看看气清净啊。重音对照，如果你对音译本有兴趣的话啊，戒清净 purification 清净，把它净化 purification of virtue， virtue 就是戒，所以戒在音译本你常看到就是 virtue， 德行就是戒啊。purifications of mind， 心的清净，那就是定。我们心很多虚妄分别的时候不清净的，心清净的时候呢，它安静下来的，那个心是定下来的，所以心清净其实就是定，在讲定，都是在讲定的内容，种种的定让自己的心能够静下来啊，心能够平静下来。再来 purifications of view， 观念见观念，所以观念都跟智慧有关系。我们在这个世间上生活了20年、30年、40年、50年、60年、70年、80年，这边有80岁的上课者吗？没有哈，可能别的地方有了哈。那么我们也累积了不少观念，对不对？生活观念，但我们的观念是对的吗？你如果去检视的话，你会发现我们很多颠倒错误的观念。所以呢，这种观念呢，不是清净的观念。智慧的观念呢，是清净的，跟智慧相应的观念是清净的。所以这种观念呢，叫做什么呢？见清净，清净的见。这个传统拜拜我没拜，我的祖先会惩罚我，天神会惩罚我，我今天这么倒霉，我是这一年这么倒霉，是因为我犯太岁阳年，然后又忘记去谢太岁，所以你看我从过了年到现在都一直在倒霉，现在要去谢太岁来不及了。哦，这些观念错，很没有因果观。但是我们人心很弱，一有一些不好的遭遇呢，我们就开始发挥我们的联想的功能，联想说啊，对呀，我这个没有做好啊，那个没有做好，一定是神惩罚我啊，一定是怎么样方位错。这些观念都错误的观念，可是呢，我们都抓住这些观念，所以它不会是见清净来的，它是染见、染污见来的。所以你只要用心去检视一下自己，你又给自己设定了很多很多的自己的条规，不管是从传统而来的，还是人家告诉你的，没有根据的，你把它认为是肯定的对的，然后坚持不放的话，都是错误的见解。包括佛法，人家告诉你佛法是这样这样这样，你抓住啊，这个就是佛法，对不起，这个都是错误的见解。佛陀才会讲说，如果有一个佛法是我所说的话，那这就即非佛法了。 啊，这个比较深的部分了哈、哦。所以所有观念只要落入常见，简单的说，所有观念只要落入常见，你不懂得随这个实地因缘去做调整、改变、去应用它的话，落入常见的话，对不起，都没有清净的见现前。即使他标榜他是佛法哦，但是你落入常见，然后这个常见带给你苦，带给你不自在。你有一些观念你跳不开，你心里面不安，这个就是苦现前了。它带给你苦，然后你又不想放开，还坚持，错误的见解来的。所以你看，要得清净见多难啊！要不断的破，所有观念要破破破。你一执着这观念，你要破啊！现在先破那些，先破那些没有意义的，建立佛法的观念，对吧？用佛法的观念来破除一些没有意义的观念，然后这些没有意义的观念被破除了，没有意义的，比如说啊，犯太岁啦，没有拜拜啊，还是什么啊之类，这些观念被破除了。用佛法破除掉它了，你不要太高兴哦，因为你还有佛法的观念在那边，最后要连这个也破，你才能够见清净啊。所以这个很难啊。所以 purifications of view， 所以把它看成是两个层次的学习，我们有颠倒见，然后我们用正见来破除这个颠倒见。OK， 这是第一个层次的学习。然后当我们认为有正见的时候啊，我有正见了，你要小心，因为你有正见的话，你就会又起傲慢心了。你看我有正见，他没正见，这个时候你又要把这一个正见把它空掉，这是第二个层次的学习啊。再大家不要急，不要慌啊，不要恐慌啊，把它分成层次来学习。但是认知上你必须要认知，你要有这样的认知、哦、然后再来呢，就是疑盖、啊、有这个怀疑，盖就是障碍来的，我们讲五盖，对不对？障碍你的、哦、那这个障碍是什么呢？怀疑的障碍，因为起了怀疑，对因果怀疑，你有这个怀疑，它就变成障碍。你来到这个阶段呢，就是清除了这个怀疑，把这个疑盖拿掉，所以是 overcoming doubt， doubt 就是怀疑，你已经降服超越了这个怀疑。怎样才能够降服超越这个怀疑呢？当你的缘起观真正的建立了，你就疑盖就去除了。所以缘在疑盖的部分呢，是不断的在修缘起，四谛缘起一直在那边，一直在修，一直在观缘起，一直在修四谛，这里头一定有因果关系，你就把那个因果关系弄懂。你本来怀疑的，你本来担心的，你用因果观去看，哦，明白了，因为这样子集起，因为这样子呢它灭去。每一次什么事情发生，你都用缘起或者是四谛法去观它，你就是在修，慢慢的破除这个疑盖啊。所以疑盖的部分呢，疑盖清净的部分，等一下你会看到它跟缘起是有关系的，它跟修缘起观有关系。然后到道非道自见清净，疑盖一破除。一概一破除啊，就多多少少见法啦。听一句话叫做什么呢？见缘起即见法，对吧？所以如果你每一件事情你都懂得用缘起去看，你多多少少见法啦，多多少少已经见法了。但是这个法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呢？你还要小心的去观察它。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抉择到底这个是道还是非道。 这样明白为什么？所以道非道自见，就是知这个是道还是非道，见这个是道还是非道，不断的在这个小心的求证、小心的观察当中呢，让自己慢慢的真正更贴近正道，这叫道非道自见清净。所以在这个过程，这个第五个清净里面呢，就是一直在检视，这个是道吗？还是这个是非道？你要小心。那在禅修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常见到的一个情况就是，比如说一个光现前，哎，这个是禅相吗？你要很小心，是禅相吗？还是我想出来的？我自己想出来的，还是真的禅相？你就是要小心的去看。哦，如果是真的是禅相，道，它会跟着道啊，是我想出来的，非道，你就要是小心的去不断的去审查审查，去看它。哦，这个就是道非道自见清净。然后在第五个阶段，如果很用心、小心的去观察观察了，慢慢你就会看到啊，道是这样子的，你就找到了道迹，它的痕迹你就看到了。哦，这条是真道来的，正确的。哦，你那个道的痕迹就出来了，很清楚，你看到了。就这样子继续修下去呢。第七个就我们讲说，知跟见真正的建立起来了，正知正见真正的建立起来了啊，道即断啊，达到那个我们讲说，你看啊，你从四谛的角度来看的话，我们有苦集灭道，有没有？哦，那么你修道就是要正灭，对不对？修道要正灭嘛，修那个道，修种种八正道，其实就是要体验那个灭，就是涅槃，哦，究竟的极灭。所以这个时候跟着这个道就修，修到最后你看到断，看到极灭，看到涅槃。断在这边就是指涅槃。看到涅槃的这样子的一个真正的状况，所以断智在这边也可以当做是什么呢？涅槃智，涅槃智现前了，知道啊，一切法空，或者一切法呢极静，清清楚楚的看到这个部分。通常啊，出国以上了，来到这边已经是你会看到哇，已经是出国相出国。恶果相恶果，他看到涅槃了，所以断智在这边是什么呢？可以说是涅槃智。你修那个道，最后呢，看到涅槃了，真正给你体会到涅槃了，或者是看到涅槃了，哦，或者我们从大乘法来看的话，就是哦，一切法空，知道了，所以七个清净就是大概有这样子的内容啊。哦，我等一下，我们还会看到，还会再讲，你会慢慢的这部经就一直让你熏陶这个东西啊，这是从名相上先给你看到啊，是这个样子的。然后刚才舍利弗问嘛，他是一意的问，你是为了这个，所以你来修行犯恚，你是为了这个来修行犯恚吗？他每一个这样问，他都说不是，这到底是怎样啊？诶，还没有回答之前哦，我们来看这个三学七清净，还有16观智的关系。在这边没有延续他们的对白，我们只是看这，因为。你在学这个道次第的时候呢，如果你亲近过南传法的话，南传的教法他们会有谈到16观智啊，16观智呢，当然观智就是跟慧有关系的，所以前面不会有16观智的内容，戒跟定的部分不会有16观智。我们这样子来看啊，戒三学，戒定慧嘛，戒一定是跟戒定有关系。所以我刚才讲了，戒定其实就是跟戒法戒的清净，所以你在修第一个层次的时候，就是让自己的德行越来越清净，身口意把它照顾好，这个就是在修戒定的部分。这前面这个基础没做好， 上面全部都不用谈了，这样明白吗？因为不可能得的，你心会不安，你的德行上身口意有缺憾的话，你心里面会不安，你定肯定得不到，定没有的话，上面的所有的观智不可能现前。所以最基础自己的身口意怎么样让自己心安理得，用我们一句话就讲心安理得，你的德行好，你心安理得，你修定，你不会有种种的盖现前，包括掉毁什么之类的，它不会现前。好，所以这是最基础的戒禁。所以居士呢，就一般上讲五戒嘛。那我常讲就是你从那个什么善恶染净的角度不断的去反省自己就好了。然后接下来就是心静，戒方面就好了，你去安心的可以去静坐了，你去学静坐的法门。那么在心清净的部分就很多法门啊，所以在南传呢，比如说清净道论，他就讲了40个法门，40个禅修的法门，你不一定要每一个学啊。就我每次提醒大家的，你可以从偏动和偏静的各选一个来用来调心的时候用。比如说你选一个安波念观呼吸是偏静的，再选一个慈悲观偏动的，这两个够你学了。所以他讲40个法门，你不一定每一个都学。但是你通一个法门，你要再贯通到其他的禅定法门、禅修法门呢，没问题。一门通，门门通，这样明白我意思吗？你只要掌握那个方法，你会用功，那么只是所缘换而已。比如说你本来是修安波念的，心能够定下来了，知道所缘是什么了，然后你要转修观地水火风，没问题，只是换所缘而已。你要转修这个佛随念、法随念、身随念，它只是换方法而已，绝对没有问题的。所以你不用说啊，40个啊，那我要学到几时才会学完啊？你不用担心，你只要好好的学一个两个，然后呢它会贯通到别的地方。所以这个是心清净的部分啊。但修定呢，佛教修定呢不是为了得禅定的，佛教修定是为了要修观啊，因为心能够静了，才能够破除种种错误颠倒的观念啊，所以他接下来去要修观。所以接下来的内容我讲了五个后面的五个清净呢，都跟智慧有关，都跟观慧有关系的，跟慧观有关系的。所以第一个是什么呢？见清净。我们的见呢，我们通常都是啊，对自己呢非常的在乎，把自己看成一个实体啊，真实的一个实体，我在受苦，我在受损，我在修行，那种自我啊，那种我很强。所以呢见清净它第一个要破除的就是你这个我的概念，什么是我，什么是你，什么是人，什么是友情。所以呢其实说到最后不过是什么呢？名跟色的组合。所以第一个修的观智是什么呢？名色，名色识别智，或者是名色差别智，清清楚楚的了知你常常认为的自己只不过是名跟色而已，名法跟色法，就是精神跟肉体，就是这个样子。所以如果你一直想哎呀我没有懈怠睡，然后呢所以现在呢我在受苦，请问我是谁？我是什么东西？就一直在看回你认为的那个我是谁，是什么？不过是什么呢？色、受、想、行、识，从五蕴去观。感受是你吗？ 想法是你吗？你的整种的行为表现是你吗？到底哪一个是你？然后如果说 OK， 感受是你，为什么昨天的感受和今天的感受不一样？为什么？昨天的感受跟今天感受一样吗？完全不一样。有时候还会受外在色法的影响，除了自己色，内在色法会影响。然后昨天生病了，内在色法影响，所以你的感受很全部都很负面，你的想法都很负面，对不对？结果昨天晚上吃了那个日本的大正的什么什么药方，很好的，结果呢早上睡醒的时候好起来了，感冒药，这个感冒药让你好起来了，所以今天这个色法没有影响你，所以今天的感受又不一样，今天的想法又不一样，所以到底谁是你啊？昨天你感受很不好的时候，身体很差的时候，你一直在想说没有懈怠睡，今天懈不懈怠睡 I don't care， 我不理了，因为今天你精神好，身体充满力量，所以到底什么是你？就一直在这个名，就是去认识原来你不过是名色而已。名精神作用，刚才讲的感受、想法、意图，行运就是意图，然后再加上事，你能够了知这些，然后再加上色法，这是从五蕴下手去观，或者从六处下手去观，眼根、眼处对色尘，耳处对声尘，所以你认为是你，可是你没有看到这个不好的事情的时候，你都没有受影响，你一看到了你就受影响，当你又看到好的事情的时候，你心里又舒服了，那到底谁是你啊？什么是你啊？只不过是一组这个器官遇到的种种境界，然后呢你就在那边起起伏伏起起伏伏起起伏伏，在生活当中什么是你？或者是用戒的角度来观，地水火风空势，什么是你？只不过是地这个肉体，应出重软滑轻地，然后里面有一些水，比如说眼泪啦，这个唾液啦，尿啦，还有胃液啦，都是水，还有火，对不对？这个温度还要刚刚好 36.9 或者37，多 0.12 你就不舒服了。这到底谁是我？风呼吸，还有你能够动，这些都是风。你风一有影响，受影响，比如说一些半身不遂的人，你看他走起来就不舒服了。除了这个地水火风，再加上空，因为我们有鼻腔啊、耳洞啊、口腔啊，这都是空，空间。如果地水火风加上空，没有事的话，那个是无情物，没有情感的，像桌子。有没有地水火风？有，它有地水火风，有空，有空间，但他没有事。如果他有事的话，我打下去他会痛，然后他会喊，但他没有事，所以他没有其他的这种反应。我们人跟有情跟无情物不一样，就是什么呢？我们地水火风空再加上事，所以用运处界，南传他有一个22根，用22根的角度，它有它的范围内容来观察什么是友情，什么是你，什么是我。在这个观察过程当中呢，是最后呢给你得到一个很肯定的认知，是什么呢？原来我只不过是名色的假合体而已。虽然大家都知道，现在大家都知道， 但不表示你已经有了名色差别字。这样明白我意思吗？就像大家都知道人固然有一死，请问这表示说你已经认清楚这个死了吗？因为大家都知道人固有一死啊，可是到死现前的时候大家都会怕，就表示大家还不知道不了解。所以名色差别字也是一样，虽然我们都知道五蕴怎么讲，处怎么讲，界怎么讲，可是没有透过界清净心清净再去修去观察它的时候呢，你建立不起来这个字。生命一受到威胁，马上就想，哎，我要赶快去拜那个神了，我要去求那个佛了。你那个力量没有，为什么？你没有名色识别字，你一直想到你的整个合体不舒服，我赶快，哎，帮我去压太岁，哦，帮我去做什么东西，马上就会想这些方法，就让求自己一个心安。有多少人在那个时候不舒服，一有状况出现的时候，马上看到什么呢？哦，这个是我感受，因为识别让感受出现这样子，因为事而让我的想法有这样子，因为事而让我的设法有这样子。有多少人会这样子用五蕴去观，用触去观，用界去观？除非你修过，你才会这样子去观察啊！我现在的状况，哦，我的五蕴里面哪一个蕴出问题？我现在的状况，哦，这个眼耳鼻舌身对色声香味触哪一个影响我变成这个样子？他会去用法去观他。如果他会用法去观他的时候呢，观这个事情的时候呢，这是名色识别字，名色差别字或者是识别字。这个要透过你的修心很静的时候去观。所以一个得禅定的人，他用定，不管是很深的根本定，或者是很浅的刹那定，只要有定现前，定可以转观了。而他转观的时候，他就看，如果他用五蕴来观，五蕴里面哪一个蕴最明显，他就从那一个蕴下手去观。如果感受比较明显，他就观感受，感受是什么？感受是什么？一直观。什么是感受？为什么会有感受？这感受是怎样的？昨天的感受跟今天的感受有什么不一样？感受是我吗？他会一直在观察这个感受。如果他的想法比较明显，想运比较明显，他就从想运下手去观。那个时候他有定力啊，不管是刹那定还是安止定，那个定力会让他专注，让他更专注，更有心力的去观察。也可以用色法去观，哦，有些人他会着重在色法上观察，哦，为什么我的肩膀会痛，哦，我的脚会痛，哦，他这个是锁定在这些脚啊痛啊身体的痛啊，这是从色法上去观，哦，所以这个是名色识别字。观到清楚知道没有一个实在的我，只有五蕴假合的自己，或者是只有这个十二处构成的种种反应，或者是十八界，或者是六界，我们常讲六界，地水火风空室，最后地水火风空室。所以蕴触界根这四个内容，啊，或者是一般我们讲的三处观蕴触界，啊，导师喜欢用蕴触界，你要记得选一个来学就好了，一样通一个其他方面都通的。你学蕴观的，你一样可以通达到名色差别字，他学触观一样可以通达到名色差别字。选一个，为什么呢？佛是因为众生根基的不一样，所以才讲蕴观、触观、界观。而我讲，我上次有跟大家讲过，我说学心理学的人，你跟他讲蕴观 他一定相应。为什么呢？因为五蕴里面后面四个蕴都是跟心理层面有关系的。你看色，然后受想行识，其实就受想行识就是跟心理有关系的。然后心理学界的人呢，他最熟就是这个，我感受怎么啦？我的想法是什么？我的这个什么意图？我有什么意图？你看，这是心里面心理层面的。医学界的人呢，医药界的人呢，学畜，因为他对器官最了解。什么是人？什么是有情众生？有情众生只不过是眼耳鼻舌身意。面对什么呢？色声香味触法，然后呢，你就可以呢产生种种的机制，种种的互动，这样子。当你看不到的时候，眼根出问题的时候，这个人还是一个完整的人吗？哦，你很觉得自己很荣耀、很高傲、很厉害，眼根出问题，那你怎样？耳根一出问题，你又怎样？严重一点，你的意根出问题，那你还是人吗？你还是你这个大家都称赞的大医生吗？大医生只不过是六处，说到最后，而且这个处还要健全。所以我们一直很执着我们自己嘛，哇，我很了不起，哇，我是大法师，哇，我是怎么样？只要这任何一个处出问题，你还是你吗？原来的你去了哪里？所以那处就是要一直提醒我们，哎，你不要太以为是自以为是哦，你不过是这些五蕴假合或者是六处假合这样子。学物理的人，学物理的人借观最适合啊，他满脑子都是地水火风啊，微粒子啊 ，particle， 还有微粒子，地水火风最适合。地水火风空室，所以地大不调和的时候，你还是你吗？什么地大不调和还记得吗？生个肿瘤，不该生肿瘤的地方忽然生个硬块，然后你怎么样大的脾气啊？你怎么样健康的生活完全受影响了，整个生活乱掉了，对不对？水大出问题，不该水肿的地方水肿了，尿排不出来了。平常爱打扮的你，那个时候你还会去想要打扮吗？你不会再想这些事情了。喜欢骂人的你，那个时候水肿的时候你，我不骂了，今天我没力气骂了。你已经不在了。火大风大依然如此。所以他就是一直要你明白，哦，你一直认为的我很厉害，我在骂人，我要怎样，我要那样，那个我啊，其实只不过是名色的组合。在这个阶段呢，他一直关让你建立说，啊，我们没什么了不起的，我们只不过是在因缘和合底下呢，哦，产生这个组合，然后呢去做生活当中该做的事情，就是这样子而已。然后呢，破掉我啊，清楚知道这个是一个假我了。可是这个假我还要承受很多的那些该做的事，然后呢，一些因缘果报种种，就是有时候好运，有时候不好运，对不对？很多事情要面对遭遇，种种遭遇啊。即使你知道是假我，然后你也尽量把这个假我做好，可是呢，你还是有很多遭遇，好的遭遇，不好的遭遇。这个时候呢，你要超越，怎样超越呢？你要观缘起，所有的遭遇一定有因果关系在里面，一定有因缘在里面。为什么你做得这么好了，你还是会有这种不好的遭遇？哦，你尽量不讲人家了，可是人家常常爱讲你，哦，这里头一定有因果关系。如果你一直还在停留说为什么要讲我， 请你回到见清净，你的我还没破除。如果你已经破除了，为什么你一直要讲这个名色？为什么你一定要常常讲这个五蕴？这个五蕴为什么常常成为你们的话题？这个时候你要探讨的是什么呢？里头什么因缘在里头？你要观因缘啊，这样明白吗？如果你还有一个我，你在伤我，你们在破坏我，你们在触卖我，那对不起，见清净还不够清净啊，你要回到见清净去努力啊。没有我了，哦，这一世的这个名色体，为什么常常会遭遇到毁谤？为什么会常常遭遇到大家的不肯定？这里头的因缘是什么？所以这个时候你探讨的是什么呢？因缘，一定有因缘关系。所以因缘探讨下去，如果真的哈，事出必有因，此故彼，此有故彼有，此灭故彼灭，此无故彼无，一直用这个因缘这样子去观的时候呢，因缘而让你深深的去接受你的所有的遭遇的时候，你的缘色受制建立起来了。所以为什么有些人，那些大修行者，他即使被人家毁谤，你被人家毁谤，你是受不了，晚上睡不着，吃不下，好几天，好几十年。可是为什么大修行者被人家毁谤，他静静，他也没气，也没什么，他照样过他的生活，扫地该扫地的时候就去扫地，还是该做什么就做什么。为什么？他知道这些都是因缘，他不是故作潇洒的哦，故意做潇洒不是哦。因为我学了因缘观，这是因缘。然后呢，晚上还是睡不着，还是吃不下，那个是故作潇洒。我常常讲，这故作潇洒不行。哦，真正有修行的，他一看下去，哎，这是该面对的，该承受的，他接受。然后呢，其他生活他照样继续，继续过他的生活。然后这个该承受的因缘，他去承受。为什么他真的有那种呢因缘观，去接受他，不再怀疑，不在那边。你今天会睡不着，为了这件事情睡不着，是因为你怀疑嘛？为什么是我？为什么伤害我？我已经做这么好了，还这样子对我？你在怀疑嘛？你有种种的怀疑啊，所以你睡不着，你吃不下，然后你一股气在那边塞住，不顺。但是如果你今天懂，看得到因缘了。你知道说哦，事出必有因啊！我今天会有这个遭遇，一定有他的因缘，我接受，这个气就通了，顺了，就不会吃不下，也不会睡不着啊。所以缘起观很重要。到这个阶段，《清净道论》称它为什么呢？小须陀洹，须陀洹知道吗？出果，它是小须陀洹。已经小小的出果了，他因为他看到缘起，见缘起即见法嘛，还要磨了，当然还要磨练给他的那种见法的那种知见哈，更深彻，所以他只是一个小须陀洹的名堂，什么东西他都可以接受了，因为他懂得用缘起去观。如果再继续观下去，这种缘起的观察。无常无我缘起各方面的观察越来越猛烈的时候呢，他就可能可以变成了真正的须陀洹，不是小须陀洹了。所以修到缘色受制现前的时候呢，他不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他不会怀疑，他只会接受而已。这是缘，这是因缘，这是缘起，一定有他的因缘。然后这样子看的话，他就是一个我们说一概去除的。或者我们叫度疑清净，或者是疑盖清净，好，下面还有三个清净，来不及讲了，今天，下个星期继续讲，然后一样一分钟，让大家把今天听法的功德 回向，看你要回向什么人事物都可以啊，回向自己顺利一点，回向自己开智慧，回向身边生病的朋友都可以，用这2个小时听法的功德。